亲爱的弟兄姐妹，主里平安，很高兴我们今天又能够在主里头一同的来分享主的爱和主的话语。很抱歉今天呢，我不能在同一个时间在 Zoom 上面与大家一同来见证主的道，因为今天是我们在过了3个月的这个 quarantine 以后，我们教会决定第一次的开放。那虽然今天我们有我们的英文的传道在那边为我们来证道，但是呢，因为是第一次开放，所以我觉得我必须要也是在教会那边看着大家的这个 reopen 的整个过程是否有一些我们更多的去注意的这个细节。那我们相信神他会保守我们每一个人，但是同一个时间我们也是尽我们的责任来把这些安全措施做到最好。所以，在今天讲到之后呢，我也会在网上面来跟大家见面。如果你有什么要祷告的事项，或者是有什么疑问问题，或者是有什么见证要彼此分享感恩的地方呢，我们可以在会后的时候有一些在 Zoom 上面的一种沟通还有交流的时间。好，那我们就来开始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这个讲到的部分。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个话题呢，是跟我们疫情其实有一些相关的这个关联的地方。今天的这个经文主要是来自尼西米书的第一章。如果你有你的经，如果你的圣经在你的旁边的话呢，欢迎你翻开跟我们一同的来看尼西米记第一章。好，在开始之前，我们先一起来做一个祷告。慈悲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能够让我们今天在主你的面前再次的能够恭敬的仰望，聆听从你而来的喂养。主啊，就求圣灵在我们的里头做工，让每个人都能够被圣灵来充满，能够非常清楚的明白听见主耶稣基督你透过圣灵要对我们所说的每一个指示。让我们都能够从你那里接受了指示以后，得着意象，知道我们今生在这世上主要要完成的这使命是什么，并且让我们能够持守的这个负担，能够继续的往前行，让我们为你而活。我们相信，纵使在这个疫情泛滥的时候，也不能阻碍主你的工作来成就。我们谢谢你主，能够给我们这样一个机会，能够跟我们水牛城。的这个卫斯理公会的众弟兄姐妹们一同分享主你的话语、主你的爱和你的保守，求你与我们同在。我们这样祈求、祷告，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时间呢是1903年12月17号，莱特兄弟他们终于改写了人类的历史。那这是一个飞行机的一个开始哈，我们知道 Oliver Wright 他是第一个人类能够完成那个飞上天空的这个梦想。这个在飞行天空的这12秒的时间，就只有十二秒，它完全的颠覆人类一直以来对地吸引力的这种认识和限制的事实。那他们呢，就好像其他的所有的小男孩一样，他们一开始的时候都有这样的一个非常卑微的一个梦想的开始。就是每一个人，他们都希望能够像飞鸟一样在空中的飞翔，但是不像其他的小男孩，他们呢确实的相信，也知道自己的命运就是一定要在空中飞翔，这是他们最终的这个命运。所以说呢，他们终于在这一天完成了这样的一个梦想。那这样的一个梦想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从哪里而来呢？其实是从1878年的时候，他的爸爸呢，曾经给他买过一个小小的竹子，那竹子制作的那个玩具啊，那个小玩具叫做 helicopter。这个 helicopter 这个小玩具呢，它的这个影子就深深的烙在他们的这个小小脑袋当中啊。那天开始呢，他们就看到这 helicopter 在一转的时候，就飞上去，然后可以停在空中那好多时间，好多秒的人，他们就有这样的一个想要飞行的欲望，在他们的里头不断的扩大。一直到有一天呢，他们决定了要自己铸造自己能够载着人飞翔的 helicopter。慢慢的，他们就累积了这些宝贵的经验和知识，那将这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呢，一步一步的完成。那今天透过莱特兄弟他的故事，我们知道这个就是一个意向的养成的一个过程。如果意向啊 vision 能够有一个方程式的话，有一个 formula 的话呢？那这个意向的方程式是什么呢？ 应该就是这样子哈。意向等于灵感 inspiration， 加上负担就是那个 burden， 然后你付诸于行动 action， 然后在付诸行动的时候，你遇到困难怎么办呢？继续有 determination， 就是你的决心，然后最后呢把它完成，就是 completion。所以说，每一个人在我们有这样的意向的时候，如果你能够领受这个灵感，持守这个负担，付出行动，持守决心，然后把它恒心的完成的时候呢，你就会发现你的生命的终点，当它来临的时候，我们讲到的不是这个天堂与地狱的这个人命生命的终点哦，我们乃是说的是你的在这个世上的这个属世的这个生命来的终点的时候，我们都有一些人呢，当你来到这终点的时候，你会好像是觉得说，哇，我好像随波逐流，就随意的来到这个地方。但是有些人也会说，我今天来到这里不是偶然的，乃是我是遵照着这个意向不断一天一天的往前走。所以如果你今天能够让你介绍一下说，哎，今天你可不可以稍微讲一下你十年后的这个景况，你可能可以给我一个很清楚的图画，对吧？十年后当我50岁，我60岁，我70岁的时候，我的财务状况会是怎么样，我跟人之间的关系怎么样，我的专业跟我的工作将是什么，我的家庭的情况是怎么样，你可能都会有一些图画，对吗？当你有这些图画，这些就是其实就是你的 vision， 对吗？一个有 vision 的人，如果你能够持守，在你生命结束的时候呢，你回头看你的人生，你会有很深刻的满足感，你会说，嘿，我的生命没有白活， My life counts for something。但是当一个没有意向的人，当你生命结束的时候，你会就犹豫不决，你不确定你自己是不是白白的走了一回，你好像自己是不是白活了。If there's something more， 对吗？所以意向本身是非常重要，每一个人都需要意向，因为它让一个很无聊的一些工作，让一些很无趣的工作，一些毫无意义的工作变得非常有价值，对吗？就好像说我们在疫情开始的时候，我们知道那些收 那在 Shoprite 啊，或者是在那些 Price Chopper 在收五元，他们在摆卫生纸的时候，平时是多么的这个无趣的这种工作，但是今天当他们放卫生纸，当他们放口罩，当他们放这个防护衣的时候，他们知道他们每做一件这个事情就是在拯救，就是在帮助人做好 更多的防护，他们的这个意向帮助的他们的工作变得更有意义。那你可能会问哦，意向跟目标有什么不一样呢？意向是怎么开始呢？意向会遇到什么障碍呢？那我们慢慢的从这个尼西米的故事，我们会学习到这些功课。好，首先在进入到意向之前呢，我们来看一看以色列的历史。有一段以色列的历史，我们知道以色列他们在这个时候我们讲到这个地方呢，他们已经从摩西带领他们离开埃及，已经到了这个迦南地的门口。上帝他不允许摩西进到迦南地，那他就另外拣选了约书亚。约书亚顺利的带领这个以色列众人进攻了迦南诸城，把所有的这些迦南的这些君王呢，统统打败了以后，宣兵夺主，成为全地的这个主宰。但是在这个时候，摩西死了，约书亚也死了。过了数百年，很多的士师 judges 来了也走了，以色列人看到他们群龙无首，他们需要一个国王。这个时候出现了一个人中之龙，他的身高比任何一个人都高出一个头，全身肌肉暴涨，他是男人中的男人，但是这个人却不全心全意的跟随耶和华，所以神就把他的国度分给了另外一个男人。没错，我们刚刚所说的这个男人，他的名字就是扫罗。扫罗因着他没有全心全意的跟随耶和华，他就丧失了他的国度，结果神就另外挑选了大卫来成为他的国家的一个统治者。当他还是被拣选的时候，他还是个小男孩，但是呢撒母耳去呼召他的时候，他的爸爸甚至都忘记了有这个大卫的这个小孩子的同在啊。但是呢这个先知呢到最后的时候，他提醒他，然后最后就高抹他成为以色列君王，他被神选上了，做了以色列的这个王。那他也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虽然说他曾经犯下很大的错误，但是呢因为他的心全心全意的向着神， 所以神也赦免他的罪。大卫非常能干，他把整个以色列国呢治理的有声有色，所有的敌人都不敢来侵犯他们，而且他们到最后呢还甚至向他来进贡，贡献了许多的金银跟财宝。然后他的这个后来的这个继承者所罗门呢，也将以色列治理得非常好。他甚至用最好的建材为神建立了一个什么？建立一个最美的一个神的圣殿，属于神的圣殿哦。但是当所罗门过世的时候，他的后代啊，就把整个国家搞得一塌糊涂，甚至在所罗门过世不久以后，这个南国跟北国，以色列南国跟北国分裂了，变成是两个国家。北国呢是继承了以色列国的这个名字，南国呢就变成了犹大国。这有点像是中国那个时候发生的国共战争，对吗？国民党跟正常跟这个共产党呢，两个就是彼此互相的征战，然后死了好多的这些中华民族的这些子孙，对。所以说这个也是一个国家的一个悲剧哈。当我们看到以色列王当他们上位的时候，每一个都是这个在位的国王都是邪恶的，都是弯曲的，一个接一个，每一个都偏行己路，每一个都在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情。终于神看够了，他就差遣了亚述大军，在这个西元前的722年呢，进攻全以色列，把整个王国正式的推向灭亡的道路。所有的以色列人民家破人亡，四散到各处，全部都成为列国的奴隶，服苦的囚犯。南国呢却比北国强一点，他们有几个是很忠心的国王，所以说因为他们愿意跟随神，他们呢就能够保存到更远的这个地方。所以在北国被灭国了138年以后呢，这个136年以后呢，巴比伦也进军了这个犹大国，然后把整个这个犹大国呢也是让他们经历了这个灭国的结局。所以在这个主前大约587年左右，巴比伦完全侵覆了这个耶路撒冷，灭了这个犹大，也毁灭了所罗门所建的这个圣殿。所有这些最强壮最优秀最聪明的犹太人呢，都被俘虏到巴比伦去当奴隶。那我们知道在里面包括了但以里啊、哈纳尼亚、米沙利还有亚撒利亚，这些非常有名的这些但以里书里面的这些人物全部都被掳到巴比伦。这个强大的国家以色列国从此销声匿迹，对吗？人民他们各自的散布在各乡各国。神的应许，他说他要用以色列成为万国之光、万国的祝福，好像完全泡汤了，对吗？神的祝福已经完全离开这个神亲自挑选的人民了。但是你知道在70年以后，这个波斯王居鲁士他去打败了巴比伦，然后呢成为全地的统治者。很奇妙的是，他竟然允许了这些犹太人能够回去耶路撒冷重建他们的圣殿。那当他们建好这个圣殿的时候，我们觉得好像他们这个整个国家又慢慢在提起来，他们再次成为这个神蒙福的百姓哦。但是怎么知道以色列又摔跤，他们又再次没有尽心尽力的服侍神，他们再次的没有去维持这个献祭，圣殿虽然盖好了，他们又开始拜偶像，他们又开始进入到这个败坏当中。这一切都是我们这个故事的起点，终于故事要开始了。尼希米记第一章第一节，让我们一起来看。哈加利亚的儿子尼希米的言语如下：亚达薛西王20年基斯流月来，对不起，基斯流月，我在苏珊城的宫中，那时有我一个弟兄哈纳尼同着几个人从犹大来，我问他们那些被掳回剩下逃脱的犹大人和耶路撒冷的光景，他们对我说，那些被掳归回剩下在犹大省遭大难受凌辱，并且耶路撒冷的城墙拆毁，城门被火焚烧，我听见这话就坐下哭泣，悲哀几日，在天上的神面前进食祈祷说。所以这段经文呢， 让我们看见哈，让我们看见在波斯王宫里面，这个人呢，他的名字叫做尼西米。他也听见了那个家乡被毁灭的这个消息。我们知道圣经讲到这个耶路撒冷的城墙被火焚烧，被拆毁。那你想到这个城墙的时候，你觉得好像不是很能够体会我们现在这个 Albany 现在 Buffalo 这个地方哪有城墙，对吗？但是你知道吗，在古代的时候有城墙其实比军队更加的重要，因为一个没有城墙的这个国家，没有城墙的城市呢，就是一个没有任何保护的一个城市。就好像那个时候我们住在南非的时候，治安很差很差，所以说我们每一个人呢，就是当你被抢劫的时候，你都不敢打电话给警察，因为今天你打电话给警察的时候，你刚刚被抢匪抢，当警察知道你被抢多少钱的时候，他们明天变他们来抢，所以说你就觉得在这样一个没有保护、没有治安、没有这样的一个安全的平安的地方呢，没有城墙，就是一个暴力泛滥的一个地方，暴权掌管一切，对吗？四处毒品泛滥，帮派的势力极大。邪恶在这样的一个土壤当中呢，生长非常的茂盛，对，所以人们很容易的，他就是活在一种境况当中。当这个尼西米他听到这个话的时候，第四节告诉我们说，他就怎么样？他就坐下来哭泣，悲哀几日，在天上的神面前进食祷告。当他听到耶路撒冷这种惨况的时候，他心里突然感受到一种非比寻常的这种感动，这个感觉让他很难受很难受，这个感觉甚至太强烈，让他无法控制，怎么样，就哭了，就哭了。那我们知道尼西米他不是一个情感很不稳定的人，他也不是一个软弱一个爱哭的人，对吗？但是他确实感到这种很沉重的那种感觉，这个消息让他很无比的难受。他不知道这种 难受的感觉其实是什么呢，就是一个意象的养成它的开始。对，这个是很奇怪你知道吗？因为尼西米是什么人？尼希米亚，他是一个国王的酒政。你知道国王的酒政是干什么的吗？国王的酒政就是为国王长久试菜，你知道吗？国王吃的东西他要先吃一口，国王喝的酒他要先喝一口，他每天活在那种富贵奢侈那种极其丰富的这种生活当中。你知道在这个时候波斯，我们知道他没有面临任何的危险，没有任何的威胁，那个时候没有微信，没有微博，没有电脑，你看不到 Facebook， 对吗？所以说他根本就没有任何的这种机会可以去接触到在800英里以外那边没有任何的亲人，没有任何认识的人。但是当他听到哈拿尼他的朋友的报告，对耶路撒冷的这种败亡的一种情况的时候，他那个时候立刻的就因着悲伤的缘故，他就坐下来，他就为他的人民，为他的家乡来悲哀，来哭泣，来进食，来祷告。为什么他有这么强烈的感觉呢？因为在这个时候呢，神他其实要赐给他一个特别的意象，神要使用他来完成一个伟大的事情。所以他的这个感觉被记录下来，所以有好几千年以后，我们还从他的见证来学习，来看见说一个意象是什么时候开始的，从一个负担、一个疼痛、一个沉重的感觉开始。这个尼西米的负担就是他的人民、他的家乡这个被败亡的这个样子。好，那今天神他同样的也要给你一个负担，那你会说那个负担是怎么开始呢？就是你可能会听到什么，你可能会看到什么，这个东西会挑起你的注意力，让你的心中有那个产生不寻常的那种波动。当你想到这个事情的时候，你会觉得很不安。它不像其他的担忧，不像其他的那些 worry， 你这个东西你怎么样都挥之不去，你好像常常会不断的去想到它。特别是在你独处的时候，在你晚上睡不着的时候，你觉得这个感动、这个负担，它不能放过你，对吗？但如果假设你没有这样的一个感觉的话，你没这样的感动的话，你可以问你自己一个问题：到底在这个世上，我看到什么的时候，我会很难过，我会很伤心？什么东西会让我心碎？对吗？对马丁路德 Martin Luther 来说，他是看到这个有色的人种，这个有色人种当他们遇到差别待遇的时候，他就无法入眠。尼西米是看到这个耶路撒冷他的败亡的这个情况，他就使他心碎，对吗？ 他这个时候看到了那个家乡的那个样子，他说不应该是这样的，我们是神所拣选的子民，我们的家不应该是这个样子的。他看到一个未来的图画，所以在这个时候，所有的人，当他认识他的人都能够感受到他在心中的那种沉重的这种张力，对。所以不是一个简单的代祷事项。今天的意象，我们说的不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东西，说哦，今天为疫情祷告，为谁谁祷告，那是一个很沉重的一个负担。这个就是一个伟大意象的养成。当你有这个意象的时候，你应该做什么呢？你心里他做了什么？他是不是找机会向王辞去他的工作？他是不是去招兵买马？他是不是去到旷野去彻夜祷告？答案是，他什么都没做，他什么都没做，他一如往常，他甚至没有跟任何一个犹大的同胞来分享他的负担，他又再一次的回去他的这个工作，一如往常的一天又一天，他没有让这个负担扰乱，紧紧捆绑住他的这个心中的这个负担，对吗？他在那个时候做了一个最困难的一个决定，就是什么？就是要等待。He continued to wait。他知道现实的情况，在意象中呢出现，就是说他只能等到，就是说在这个神的时间来临的时候，他才可以开始进行他的意象。所以说他选择等待，他在等待神出手。但是这个是非常痛苦的，你知道吗？等待是很痛苦的，虽然它非常的重要，但是你知道一个意向的养成，它需要时间来渗透在你生命中的每一个层面。今天意向的养成，它是一个过程，对吗？所以透过等待呢，你就能够做出最好的、最宝贵的决定。虽然感觉好像是浪费时间，但是其实当你在等待的时候，你正在完成三件事情。你知道这三件事情是什么吗？第一件事情，当你等待的时候，这个意象就变得更加的成熟。因为其实我想要告诉一个很残酷的一个事实是什么？就是不是每一个好的想法，每一个好的一个 idea 都是 vision。不一定每一个好的 idea 都是 vision。因为每一个，但是每一个 vision， 每一个意象都是从一个 good idea 开始的。对，所以说这个时间，这个等待的时间呢，让我们能够看清楚说神他到底在做什么，对，让我们能够想清楚我们是否愿意投入我们一生的这个精力来成就这个意象，来成就这个意象。当你在等待的时候，你就能够来查看自己是不是一时的意气用事，还是它是真的是我们生命的呼召，生命的意象。今天如果说你昨天对某件事情很有负担，很难受，很心碎，但是过了24小时以后，你一觉睡醒过来，你突然就已经没有感动了，那就表示这个东西其实不是神的意象，是一时的冲动而已。就好像生小孩一样，对吗？你没办法很快的完成这个过程，你不能去催生，你催赶这个小孩子生得太早，他就不健康，他就没有力气。所以说，同样的，等待不够，火候未到的意象呢，也是软弱无力的，对。所以说，我们要好好的等待，让这个意象变得更加的成熟，而且透过时间的沉淀，我们也能够分辨这个是不是神的引导。第二个你可以成就的事情是什么？就是等待，让你自己变得更成熟，对吗？让我们变得更成熟。其实我们都不喜欢改变，这个世界更不喜欢改变，对。但是上帝需要时间来改变我们，来塑造我们。让我们知道，每一个从神而来的意象都是他的意象。如果是他的意象的话，他就必要自己来完成所有一切的准备工作，让我们能够来遵照他的时间表完成这个意象。对，就好像腓立比书的2章13节告诉我们说，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对吗？你还记得摩西吗？摩西，上帝给他一个意象，是要透过他来完成的。但是他却忘记了等待的功课，所以他想要靠自己的能力去完成。结果呢，他做了什么？他杀了一个埃及人。你觉得他杀一个埃及人，他如果杀了一个，他杀一个为了就想要拯救以色列，但是如果他真的想要靠杀埃及人来完成的话，你知道他要杀几年吗？他杀40年也杀不完，对吗？杀几辈子也杀不完。所以说神呢，就把他送到西乃神学院，让他在那边来修课。不是修4年哦，他是修了40年的功课， 在40年当他终于成熟的时候，神就使用他带领几百万的以色列人来从埃及而出。你想想40年内有多少个几百万的以色列人在这40年里面被埃及人来虐待，来苦读致死，但是上帝，你到底在想什么？你为什么要等那么久？但是这个就是上帝工作的法则，他其实对你的成熟，比要完成这个意象更加的有兴趣。但是比起摩西、大卫、约瑟、保罗，这个尼西米他等待的时间只有短短的4个月，但是他还是要经过这个过程，对吗？这个是他等待的旷野，但是他是住在皇宫当中，你可以想象吗？一个富有领导能力的人，他住在皇宫当中，他整天都是在这个反复的忙着，你可以想到这种情况吗？对吗？每天都在做跟自己生活没有呼召的、没有关系的这个事情。对，那他是一个酒镇，酒镇他是为王侍酒尝菜的这样的一个人，但是像这样的一个工作跟他的意向一点都没有关系。但是你知道吗？这个等待还是值得的，因为当神透过他来成就他的意向的时候，他就知道这个完全都是神，他能够得到最后的这个荣耀。对，那在这个第三个成就的事情，就是当你在等待的时候，我们就知道神其实他在幕后为我们开路。对，因为神他如果今天是把意象赐给你的话，那这个意象一定超过我们的个人的能力能够完成。对，所以如果神他没有在幕后为我们做事的话，我们自己是完全无法完成甚至一点点的成果，就好像摩西这样，对吗？杀了一个埃及人又怎么样，对吗？所以说我们今天还是要等待，让神来在幕后为我们做工。虽然说他尼西米他今天没有立刻的行动，他甚至没有跟任何的人说这件事情，但是他做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是什么？是我们可以学习的，就是他不断的为这件事情花很多的时间来祷告。你在祷告的时候其实你在做什么呢？你在祷告的时候你在做什么？其实你就是在不断的提醒你自己，提醒你自己，你做梦都梦到他，提醒你自己来继续的专注神他的这个工作。对，好，那今天神他也许已经把一件不可能完成的这个事情交在你的手中，他要你准备好，可能要你辞去你的工作，你要卖掉你的房子，你要开始离开这个国家去到神学院。但是如果这个事情是出于神的话，你可以好好的等待，让神来为你开路。我们知道神当他给你 green light 的时候，这所有的一切的意向呢，就是要开始，就是要为你开路的这个时候。我们听过真的有太多的这些传道人也好，神学生也好，很多的这些我们的同工也好，服侍的人也好，当他们太早去启动这个意向，四处去分享的时候，最后的结果就是很多人给他的很多的这些负面的这些评论，让他们感到失败，让他们感到灰心，然后最后呢，他们就不再追逐这个意象了。对，所以说神他赐给你意象的时候，他 不需要第一时间让你采取很猛烈的行动，但是呢，他要你有耐心的好好的来寻求，好好的来祷告。好，那你在意象的这个养成的过程当中呢，其实最难了解的一个部分就是你怎么知道这个是从神而来？你有没有这个问题？你说，哎，我今天想要去读神学，但是这个到底是我的意象还是神给我的意象？是我想要做的还是神要我做的？这个乃是就是我们要学习，对，我们要学习的这样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分别，一个很重要的分别。你知道吗？在经过我四年在神学院里面的这个学习以后呢，我发现神所赐的意象它都会有一些共同的特征，共同的特征。OK， 什么特征呢？让我们来看一下哈。第一个就是顺服跟不顺服。当神赐给你意象的时候，你心中就会有那个负担，但是如果你一直不做的时候，你会觉得自己有一种不顺服神的感觉。你不感觉这个是神的命令，他要你去做，你今天不做的时候，你会觉得，哦，我觉得好像我在背叛神，我在背逆神。我也在你顺服了以后，你才会松一口气。所以说这个就是为什么要等待那么重要，因为当你等待的时候，你给天父一个空间，让他把一个很不错的一个 idea 让它变成一个属灵的负担，让你不做，你就好像不顺服。最后这个意象它只给你两条出路，第一条就是我不愿意做这个事情，上帝你不要再提了，但是你心中就是非常难过。然后还有一条出路就是，好吧，主，我做。当你做了以后，你顺服了以后，你就松了一口气。好，这个是第一大点哦。一个，然后第二个共同的特征就是，神他的意象呢，绝对是跟他永远的这个永远的救赎计划是完全接轨的哈、哦。对，所以说这个意象也许是，哎，让你对你的孩子好一点，你要对你的太太来讲话，客气一点，对吗？你要投资多一点的时间在建立家庭基础上面，你要在公司有一个很好的见证，这些也许是小事，但是这些意象一定是跟神永恒的大计划有密不可分的这个关系。所以基督徒我们要知道，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呢，都是在神的手中，我们能够从神那边领受意象，我们也能够靠着神赐给我们的恩典来把这个意象活出来。让我们都一起来就是说学习每一个人在主里头都能够从神那边领受负担。当我们有负担的时候，我们耐心的来等待，给神一点空间，让他能够来指示，让我们知道说如何的透过等待我们能够来成熟，我们能够让这个意象成熟，让我们自己来成熟，并且能够更深刻的去看到主他想要完成的这个作为是什么。在这样的一个疫情泛滥的当中，我们每一个人都被隔离在家里面，但是你知道吗，就算在被隔离的时候，你依然能够有意象，你依然可以为主做梦，神依然有要成就的这些事情在你的生命当中。只要你好好的张开你的耳朵，张开你的眼睛，张开你的这个嘴向神来祷告，我相信神他必要将他要完成的这个事情放在你里头。当你去做的时候，你就会从神那边得到生命的喂养。感谢赞美神，让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慈悲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能够让我们在短短的这几十分钟里面，一同的从尼西米的生命中来学习功课。我们知道每一个人被创造，被你神自己创造出来的时候，我们都有一个永恒的意义。主啊，你让我们在这个世上能够活着的这样的一个意象，一个永恒的意义，求你就帮助我们每一个人，特别是帮助我们在水牛城的这个众弟兄姐妹，亲爱的众弟兄姐妹，让每一个人都能够在你的里头能够坚守信念，在疫情当中也不要真的灰心丧胆，因为我们知道主你让我们能够成为基督徒，能够有这个永恒的盼望，能够从主那边来领受圣灵，主要的这个目的就是要大大的使用我们，让我们能够乘风破浪，能够在这个疫情当中也能够为主来做梦，来为主完成那不可能的任务。我们愿意领受这个意象的呼召，我们愿意为主来承担这样一个拯救灵魂的一种责任。不管这个意象是什么，求主你亲自来成就。我们愿意等待，我们愿意祷告，我们愿意顺服，求你帮助我们。我们这样祈求祷告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圣名，阿们。感谢赞美神，希望今天的这样的一个短短的信息呢，能够帮助我们每一个人在这样的一个特别的时刻，纵使在我们与我们所爱的人隔离的时候，依然的能够继续的为主做梦，从神那边领受负担，从那边从来继续的在不管是在家里在工作场合上面，我们继续等待看神要透过我们来完成什么样的工作。愿上帝祝福给您。